好，感谢主，我们早晨可以来敬拜他啊。这个天气寒冷啊，圣诞节也快到了，到年末的时候也很繁忙，但是我们聚集来敬拜的时候，求主提醒我们啊，这个上帝爱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为了要祝福我们。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安静求主对我们说话。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接近岁末年首的时候，主啊，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爱我们，你来到世上为了要我们认识你，为了要我们来从你得到拯救，也为了让我们可以活在你的恩典和祝福里面。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的灵被你光照。主，我们等候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牧者，他讲得非常好，那他的事工呢也非常的成功，很快他十来年建立很大的教会，那他讲道也非常的有洞见，没有人可以怀疑他是不是这些讲的道是不是真诚的。他也常常在讲台上面敢于敞开剖析自己，这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好，直到有一天有些事情慢慢的开始暴露出来。先是呢，教会呢就开始揭露出来，有人揭露出来说他挪用教会的资金。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有很多人为他辩护啊，认为这些是控告的啊，是造谣说谎。可是慢慢发现呢，这些事情是真的。那不但如此，还有另外的一些真相也暴露出来。原来他曾经这个因着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私欲，跟他所辅导的女士发生性关系，那这些事情慢慢的显露出来。那当这些不为人知的真相显露出来的时候，通常的反应，这个是可以预料到的，很多的人觉得非常的震惊啊，觉得非常的难以接受，也理所当然的谴责这样的事情，这个是一般的反应，是不是？可是呢，我们通常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在任何成功人士的身上，这样的丑闻不单单是发生在教会的领袖身上啊，任何的成功人士看上去很光鲜很荣耀很好，但是呢背后可能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那还有呢，我们更不会想到的是呢，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因为什么？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没有条件，是不是？所以呢，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虽然我们很义愤填膺，很快就会指责指头，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常常不想到这些事情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哦。大家都记得《围城》里面的那个故事啊，当那个校长露出一些马脚来的时候，这个钱钟书评论说，一个猴子啊，他在地上的时候没人看到他的屁股是什么样子的，爬在树上就怎么样，就看出来，就露出来了哦。你看，所以呢，这些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可能会发生，其实原因在于人性的根本的问题。人性的根本就是我们通常不认识自己的真相，通常无视自己的有限、缺陷和软弱。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假象的里面。我们活在假象的里面的时候，活在虚假的里面的时候，直到危机出现。其实呢，危机出现虽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呢，危机出现可能是一个机会，可能是一个祝福啊。因为呢，当危机出现的时候，当真相显露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被迫来面对和正视我们人生的真相，我们才有指望，才有希望活出来一个好的生活。人生所有的错误、痛苦或者悲剧， 通常都与缺乏自我认识有关系。缺乏自觉其实是生命里面一切罪恶的根源。可是问题是，谁能够认识自己？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认识真正的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得真实，活在真实里面呢？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有两个基本的条件啊，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要愿意承认，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愿意承认自己可能是虚晃的，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甚至愿意承认自己惯于自欺啊。那我们有的时候自己自欺也不知道，那怎么办呢啊？要能够知道认识自己自欺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需要神的光照和恩典啊。这个有名的这个法国的哲学家巴斯卡啊，巴斯卡在这样说，就是那个你们学物理的学到巴斯卡定律的那个巴斯卡啊，他不但是有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他还是这个有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啊。他讲这一句话啊，他说人认识上帝却不知道自己处境悲惨，就会产生骄傲，这个是常常发生在神学家身上的事情啊。我们认识上帝，但是不晓得自己有多悲惨，所以呢就会骄傲。但是呢，如果人认识自己却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的恩典和怜悯的时候，就只剩下绝望。为什么我们不敢面对真相？因为如果没有救恩和出路的时候，就只剩下绝望。那只有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才能够找到平衡点。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认识人类的悲惨，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多可怜，知道自己的境况，人类悲惨境况。但是呢，我们同时也在基督里面找到上帝和上帝的救恩。所以箴言，我们刚才读的30章1到9节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认识自己，怎么样子能够脱离人生的有限，人生的虚晃，人性的虚晃，能够脱离欲望的瑕疵，脱离自己的软弱。第一呢，就是要承认自己；第二呢，就是要投靠上帝。当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然后投靠上帝的时候，就有认识自己的智慧，就知道该怎么样子来生活。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承认自己理性的有限啊，承认自己理性的有限。这个人啊，这个人他为什么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大家想想，这个从哪里，第一点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第三节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也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知道自己没有智慧，知道自己蠢笨，就是什么？这就是智慧了啊！我们上个礼拜六小组查经的时候，我设了一个题目啊，我说请大家分享分享你自己最这个，你觉得你自己最重要的两点智慧是什么？大家想了半天。只有我一个人傻乎乎的分享我的智慧，显出来我没有智慧，你知道吧？那其他的弟兄姊妹都说很谦卑的承认说，想了半天我没有智慧。那我们读完箴言，读完上帝的话，知道自己没有智慧的时候，就是智慧的开始。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啊，人是有理性的啊，这个不是否定人的一切。人确实是有理性的，人是有聪明的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理性的局限，理性的能力帮助我们可以认识生活里面各样的现象，认识现象运作的规律。这是为什么有科学，而且科学很了不起啊！今天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看见科学实在是做很奇妙的事情啊。但这个人他虽然承认自己蠢笨，但是他并不是一无所知，他并不是没有理性的聪明，因为呢他知道说这个风自然的现象是不是啊？谁飓风在掌握里面，谁包水在衣服里面，谁立定地的事迹。 他能够看到自然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规律，只是呢他的聪明，他的智慧在于哪里？他的智慧在于他不晓得这个自然这些现象这些规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知道这一些背后应该还有驱动的力量在那里，他知道靠理性这是没办法认识的。所以真正有智慧的谦卑的科学家，当他研究到极致的时候，像爱因斯坦，他就承认说这个是理性能够到达的顶点，这个背后驱动的力量靠理性没有办法认识。还有呢，科学家，真正有智慧的科学家，真正有智慧的哲学家，他们承认这个宇宙存在的目的，人类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是人所不能知道的，人靠着理性没有办法认识。这一理性的局限在于我们不认识万物的源头，我们能够认识万物和万物的规律，但是并不真的认识万物的源头。那我们只认识客观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认识有生命有主体性的东西。我可以有葛飞所有的资讯，但是我可能完全不认识他，是不是？除非我可以跟他相交，除非他愿意跟我相交，愿意敞开自己。人尚且如此，何况上帝，是不是？主体性的事情是单单靠理性没有办法认识的啊。然后呢，理性还有一个局限，理性主要是运用逻辑，是不是？我们常常有一个误区，知道不知道，其实呢，这个合理的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合理的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其实合理的事情可能跟真实完全没有关系，是不是啊？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被骗？人家讲一篇东西告诉你，讲这个事情说的玄乎其玄，是不是啊？很有道理，你就信了。但是你唯一没有想到的一点，他讲的那么样子有道理，那么玄乎其玄，但是这个事情是什么？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那还有呢，真实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就一定明白？真实的事情你可能不明白，你知道的有限，是不是？你不到你的生命不到一个地步，你不会明白的，是不是？哎呀，小时候你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吃巧克力了，对不对？你实在是没法想象有什么比吃巧克力更快乐的事情，是吧？那小孩子看见少男少女情人相爱的时候，两个人亲吻，太恶心了，太丢人了，他不知道那个美妙，对不对？人的理性是没有局限的 OK、yeah. 所以我们不是很多事情不是你的理性能够明白的。那人的理性怎么样子才能够突破？这个人他知道自己有限，他也知道他的理性怎么能够突破，是不是啊？他知道，他心里面暗暗的知道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他觉得这个世界这么奇妙，看到这些自然规律的时候，他觉得有一个创造者，不过谁能够认识他呢？是不是啊？那这个创造者他是不是跟人来往呢？如果我们有认识有上帝的时候，这个上帝他是不是跟人来往呢？这个主体性的东西啊，你除非他愿意跟你来往，你没有办法去认识他。所以他说，谁认识至圣者，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知道靠自己从自己是没有办法认识，可是呢能不能认识？能够认识。为什么？因为至圣者，因为那个上帝他愿意降下来，因为他愿意降下来，他愿意让我们认识他，他愿意启示我们啊。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啊。那我们呢，其实上帝造了我们呢，放了一些东西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有感觉的。人为什么会追求灵性的事情？ 人为什么会追求超越的事情？我们心里面觉得总有一个困，是不是啊？哎呀，我们讲以为童话故事是虚幻的，但是我们都喜欢童话故事啊。我昨天还被强拉着看看这个童话故事卡通啊。但是如果我愿意看的时候，其实童话故事很有意义的，很有意思的。童话故事表达我们心里面某一种的渴望，我们知道那个东西应该是有的啊，所以呢，我们用童话故事把它表明出来。但是我们表明不一定真实，不表达我们的渴望的东西没有不存在，是不是、啊、那圣经神创造天地，神进到历史里面，他的儿子自己进到历史里面，神通过先知对我们说话，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愿意自己去敞开去聆听去试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上帝启示是真实的。当我们愿意相信圣经接受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去试验啊，你可以去照着生活。当有一个人告诉你他爱你的时候，你可以，你不接受你永远没办法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爱你，但是当你愿意去接受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不是真的爱你，是不是啊？当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创造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关于这个世界的事情是最真实的。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愿意谦卑承认自己理性的局限，也愿意来敞开接受去经历上帝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生命的真相，越来越认识人生世界生命的各样的真相，越来越能够活在真实的里面。那人之所以很难认识真相，不单单是理性的局限，第二个方面是在于心思的虚晃啊。其实呢，我们都惯于活在虚假和自欺的里面啊。这个人他知道自己的有限，他愿意来寻求来接受明白神的启示的时候，他就跟神说，他说我求你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对于人生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他说求你是虚假和谎言离开我啊，这是第一件要求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要求啊，要求你是虚假和谎言离开我。那第二件事情求什么呢？第二件事情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为什么要求这个呢？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求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跟我们的心思有关，我们的心思很容易在自欺和虚谎的里面。那我们心思在自欺和虚谎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活得虚假，我们也不能够有真诚美好的关系。第二件事情讲吃的啊，为什么讲吃的？跟肉身的欲望有关系，人是有肉身的，人是有肉身的。那人肉身最大的欲望是什么？两个欲望，是不是？他是这里只讲一个啊，另外一个少儿不宜啊，是不是啊？呀，孔夫子说什么？食色性也啊，人有欲望，你不可能不吃人间烟火，对不对？但是这个欲望怎么样？欲望常常害死人，是不是啊？很多的这个人生的痛苦、苦难、灾祸都是从欲望来的啊。那怎么样子能够把握这个欲望，脱离欲望的辖制，从欲望里面得自由呢？啊，那这个智慧啊，这个人提出了一个中庸之道，是不是啊？我们中国人最会中庸之道啊。那我们啊，来分别来看两点啊。这是一个事实啊，我们人真的是长于自欺啊，长于自欺。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啊，就是说你分析自己的时候，你的真相分析自己的时候，可以分成四部分，四部分根据两方面来看。第一个是你知道自己，你对你自己所知道的和你所不知道的，你自己知道，但是还有你自己不知道的部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啊。那还有呢，就是别人知道，然后呢也有别人不知道的。那你自己知道别人都知道的这一块是很小的， 我们大家彼此认识可能很有限，对不对啊？你看，就像这个牧者站在台上，他知道，你知道，这是很有限的一部分，这个是公开的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是你知道别人不知道，而且你不想让人知道，这是什么？掩饰的部分，是吧？掩饰的部分啊，你看，还有呢，其实呢也有，你不知道，可是呢别人知道，你趾高气扬的走在前面，你不知道你屁股上面有一大块啥东西，是不是啊？在你后面人就看见了，就知道了，这是什么？盲目的部分啊，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够看到200多少度啊，那个有专家在这里的啊，就是你的视力所看到的只有，是不是有200零几度还是多少的啊？不是100，不止180度，但是你是看不到360度的。还有呢，别人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谁知道？神知道，这是隐藏的部分啊。那我们呢，很多掩饰的地方，很多盲点，很多隐藏的地方。那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是，你盲点多呢，是因为你喜欢掩饰，不太愿意面对真相。那人为什么要活在虚谎之气里面呢？我不太会想啊，我只想到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要保护自己，自己脆弱，这个呢是从老祖宗开始的，从亚当开始的，亚当跟夏娃开始的，是不是啊？那啊，他们求要分辨善恶，是不是啊？一分辨善恶，糟糕了，怎么样？看到自己赤身露体，是不是啊？哎呀，觉得就开始不喜欢自己啊，要掩藏自己，所以他们怎么样？做无花果树的裙子给自己穿，而且呢，神来的时候怎么样？就藏起来啊。所以呢，我们人之所以自欺，其实呢也是有缘故的啊。我们害怕，主要是出于害怕，要保护自己。那当然不单单是为了保护自己，很多的时候自欺也是为了要为自己谋利益啊，要怎么样子为自己得好处啊。特别是我们觉得，假如你的假定是这个世界是一个狼的世界的话，假如这个世界是狼的世界，你是一头羊，你也要怎么样啊？你也要呲牙咧嘴的表现的比狼还凶狠，是不是啊？你一定要把你的软弱掩饰出来，把自己最强的那一部分显露出来啊！我们惯于自欺啊，惯于自欺，而且呢，自欺惯的都不晓得，这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困难的一个事情啊。那所以结果呢？结果就是说，我们自己是活得虚假和肤浅。在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活在表面上面，活在一个假象的里面。那还有呢，在人的关系的里面很难有真诚的关系，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那有的你不是能够跟所有人都维持这个表面虚浮的关系，是不是啊？那有的人你必须有深的关系，比如说跟你的配偶，对不对？那这样的关系里面，你没法逃避的，没法维持表面虚浅的关系，就怎么样？很多的冲突，是不是啊？很多的冲突和彼此的伤害，对吧？那这个关系呢，这个冲突的关系的里面，冲突和伤害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决在于什么？在于我们只看到别人看不到自己。我们只看到别人看不到自己的时候，就不能改变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改变自己，但是想要拼命去改变别人，是不是啊？这个都是我们做的，看别人很容易，你看，这个确实认识别人比较容易啊。这个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呢，假如有人肯指责我们呢，我们确实要虚心的听，虚心的接受啊，能够愿意看自己的那些盲点，那些掩饰的地方。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要愿意来改变自己啊。活在一个虚谎的世界里面，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也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怎么能够改变呢？就像这个人啊，他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表示我承认我自己是虚假的，承认我常常会说谎言，同时也坦诚我们活在一个虚谎的世界的里面。那最重要的 要认识自己的时候，就是承认自己可能有盲点，可能有掩饰和隐藏的地方。那同时呢，我们要愿意面对和认识自己的虚谎。这怎么能像亚当，上帝一来的时候马上就藏起来，是不是？马上就藏起来。那上帝查问他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实话？他本能的不说实话。我们都是在老祖宗的最里面哦，这样。那如果能够愿意和面对认识自己虚谎，是需要安全感的。安全感从何而来？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很安全的地方？其实很难的哦，教会里面能够尽可能的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大家彼此接纳。但是事实上是我们其实也不完全，所以呢，在教会的群体里面要尽可能的去彼此的接纳，要教会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教会单单靠人自己的努力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完全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面对真实哦，不可能对教会对弟兄姊妹要求过高，因为大家都彼此都一样。怎么样子才能够有真正的安全感？信仰要回到最基本的地方，最基本的地方真的是非常重要啊！一线正义，一线正义，我们一定要相信、信靠神的爱，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接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确确实实是完全赦免了我们的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确确实实完全的接纳我们自己。所以呢，真正的安全感只有在上帝里面，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才能够完全的接纳。我们要愿意相信，愿意承认，然后也真正的去经历主的恩典和接纳啊。那同时呢，当我们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愿意来靠近光啊，愿意靠近光。你看啊，我想我们其实都是在走在这个经历的里面的。我不认识主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看自己？我是一个好人，我很好，你知道吗？全天下人都没有我好。当我信主之后，听这个慢慢明白圣经的时候，开始什么样？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不是啊？这次有八位弟兄姊妹受洗，每次受洗面谈的时候，我们都要问的，我很难启齿，但是我要壮着胆子问说，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那如果你回答说你不是个罪人的话，给不给你试洗啊？不给你试洗。不给你试洗为什么？不给你试洗不是因为你不合格，是因为你太合格了，你不需要啊。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在问你是罪人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不是罪人，我挺好的，然后不给他试洗，他很受伤害，以为说被拒绝。不是的 OK， 是你太好了，你太这个 overqualified OK， 知道吧？你把工作 overqualified 也不能请你，对不对？你如果是一个好人不是罪人的时候，你不用受洗的，对不对啊？天堂配不起这种人。所以这个很多人误解，以为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基督教是要排斥好人，不是的 OK， 这个天堂配不得你这么好的人在那里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知道这个真相，我们是罪人。明白认识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才需要十字架救恩。那你信主之后，是不是那自然是罪人就会越来越好了，会改得完美了，是不是？是的 OK， 你是会应该越来越好的啊，越来越改变。但是同时也怎么样？同时你会看到你自己越来越糟糕的，越看自己越糟糕。使徒保罗怎么样？他够圣洁的哦，没有几个人超过比他更圣洁，是不是？可是他怎么说自己？这人称我是个罪魁，这人称我是个罪魁。那为什么说这人称我是个罪魁？他假谦虚吗？不是的。为什么？你越接近光的时候，你就越看到什么？你就越看到自己的真实瑕疵，这些事情是不是啊？那你越靠近光的时候，就越认识自己，越知道自己真相。但是呢，要不要靠近光啊？看到自己那么难看， 这个本来远远的看着还挺帅的，你知道吧？那接近一看，满脸的皱纹，眼角什么全部都那个什么，那要不要靠近呢？要靠近光 ，OK？ 为什么要靠近光呢？因为呢，光靠近光虽然痛苦啊，面对真相是痛苦的，对吧？光带来痛苦，但是光同时也带来什么？光带来洁净。你光照镜子看着不干净的时候怎么样？洗干净了，洗干净是不是？对吧？光带来洁净，光还带来什么？光带来医治，对吧？照出来一些地方，光可以医治洁净啊。那光可以让我们更新和成长。光，当我们在光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来，越来越能够活出来那个真实美好的自我，把上帝照我们那个美好的那一面活出来。那光照进我的自我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突破关系的困境，看到自己，改变自己。那你发现你改变自己的时候，你会带来可以改变周围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救我们脱离虚假和谎言，让我们可以活在上帝的爱的真实里面。神的爱是在恩典的爱里面啊。这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他要求第二件事情，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啊。那他讲到两个理由啊。第一个，他说：“爸，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然后呢，又说：“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啊。”有肉身就有欲望，欲望是一个大问题。人生很多的问题都是从欲望来的啊。第一呢，这个欲望是必须满足的。我们不吃饭行不行啊？有谁能够不吃人间烟火？不能的，对吧？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有物质的需要，欲望是需要满足的，但是欲望是不是满足这么简单？满足了就好了？欲望呢，关乎到你的生命和灵性啊。欲望关系到你的生命和灵性。那欲望有两个方面，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欲和难填。欲望有没有满足的时候？其实没有啊，欲和难填啊。那当你的欲望满足的，相对来说啊，你所欲求的物质方面东西丰富的时候，常常会让人怎么样？骄傲是吧？让人骄傲，自己依靠自己。依靠这些物质层东西啊，欲望带来骄傲和败坏，沉迷在欲望的里面啊。这个有一个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啊，他是个牙医叫保罗啊，他做得很不错，然后他也有机会到处去旅行，可是他总是觉得空虚啊。他有一阵子他发现自己总是缺点什么，时候常常做梦，但后来做梦醒了之后就忘了，后来他就注意把自己的梦都写下来啊。然后写下来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在梦里面呢，他总是拿着一个药瓶子，对呀，那这个药瓶子里面呢，就这个药瓶子里面装了各样的药丸，那他就看见外面写着什么呢，就是说他说可以给你带来快乐的这样的东西，什么呢？金钱啊，这个性爱啊，这个赌博啊，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玩乐的这些东西在后面啊，说这个东西保证给你带来快乐啊。但是呢，他常常做这个梦的时候，他就发现说 ，OK， 这些东西是能够给我带来快乐，我也能够得到这些东西。不过呢，他还是觉得没有满足，没有得不到真正的快乐。他说，我得到所有这些的时候，剩下的是什么呢？还是虚空。还是虚空啊！这个欲望不是能够真正满足的。然后呢，我们专注于欲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欲望的满足。我们自己都知道，金钱、性啊这些东西带来败坏，是不是啊？我们转眼看去都是这种故事，都可以看见的啊。那又欲望又需要满足，那欲望如果专注于欲望满足，又带来败坏。骄傲虚空怎么办呢啊？第一呢，我们要真实，要面对真实啊，这个不要去逃避这个事情，逃避没有用处，逃避没有用处啊。 这个要真实的来面对。这个有一个父亲，这个在深山老林里面把儿子养大啊、哦，这个觉得要脱离世界的这个败坏啊，可是呢，人没有办法不下山，总要去买点东西啊。这个那儿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这个爸爸带着儿子下山赶集买东西的时候，就碰到美女，然后这个儿子一辈子也没见过美女，就问爸爸这是什么，然后爸爸告诉他这是老虎，儿子就说我喜欢老虎。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够去压抑和否定它的啊、哦、呀，但是压抑不能够压抑和否定它，那也不是意味着说你就是满足它就好了，是不是啊呀啊、那这个人的智慧就提出来中庸之道，是不是、啊、中庸之道，他说你要使我既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啊、哦、这个知道有需要求神来满足，因为呢恐怕欲望不满足的时候，因为欲望的这个要满足欲望的这个力量太大的时候，我们就去犯罪，贫穷就偷窃，以至于亵渎神的名啊。那第二个方面呢，他承认欲望的瑕疵，求上帝保守，你看你叫我不要太富足了，因为富足呢保暖思淫欲，是不是啊，你看保暖就富丰富了就骄傲，是不是啊，人心就败坏啊，那说叫我不要富足啊。但是呢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情形，现实里面可不可能啊，蛮多时候可以啊、哦、蛮多时候可以啊、哦、比如说我求上帝叫我既不贫穷也不富足，我比较知足啊、哦、学习知足，这个是可以的。我们大部分人如果学会了知足呢，就是知道说我们既不贫穷也不富足啊，这个啊、有婚姻有家有口，是不是啊呀，这些欲望肉身的欲望其实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满足啊呀，但是同时呢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是不满足，对不对啊呀，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实在的承认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这是一个有缺陷的社会，是不是啊，很多的人他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这是真实的事情啊。那或者呢我们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得不到满足，比如说我们年轻没有结婚的时候，那个里面的欲望是得不到满足的，对不对呀，那你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快点结婚啊、哦、但是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啊呀，这个不成为结婚的根本的理由，是不是啊呀，因为婚姻比这个大得多，对不对呀，那我们要学习超越欲望啊，超越肉身的欲望。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二节好吗？大家一起翻到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没有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啊。所以呢，第一个呢，我们要知足啊，知足。同时呢，也要求主保守我们，提醒我们知道。这个欲望，如果欲望变成贪欲的时候，如果欲望变成贪欲的时候，对我们生命的危害啊，那我们警惕这一些，警惕贪欲啊，警惕贪欲的时候，警惕贪欲的时候呢，不是说你去胜过贪欲，而是你怎么样，要逃跑啊，要逃离这个欲望的诱惑。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情，要远离诱惑。啊，这个 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很厉害，他可以去这个给妓女传福音，那你不是说哦，我要去红灯区去传福音给那些人啊、哦？那上帝可能叫你去，不过呢，你最好 make sure， 你自己最好 make sure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啊、哦？你看，还有啊，像我们这些站在台上的人，你不要以为你这个整天思想神的话语，服侍上帝，传讲神的话语，你就没有这个弱点了，是不是啊？逃避欲望，远离试探啊！神从来没有叫我们怎么样的哦，你要操练成不坏金刚，可以克服这些东西。嗯，上帝所说的从来都是叫我们逃避欲望，是不是啊？逃避邪恶啊，贪欲。耶稣基督叫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所以要远离试探。远离试探，这是出于诚实，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弱点啊。那不单单要逃离，要怎么样？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事情上面？注意力要放在追求美善、追求生命的事情上。你要去跟属神的人一起啊，跟精心爱主的人一起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当我们这样子追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那个美好丰富的生命来啊。最后讲一个故事，这也是一个真人真事啊。这个人叫乔治，他本来是一个医生，医生很赚钱了，不过呢他觉得赚钱还是不够。现在哪些事情最赚钱？自己开企业，不过很辛苦啊，自己开企业很辛苦啊。有几个不是觉得不太辛苦但是可以赚大钱的啊、哦、很简单，华人做了很多啊、哦、做房地产 ,OK, 特别是房地产火爆的时候啊，这个可以赚大钱，那他就去跟他的同伴合伙做房地产，然后他也非常聪明能干，做得很成功，建立起来几亿元的这个好像一个帝国这样子。但是可是呢，好景不长，没有多久有风暴来了。啊，金融风暴来的时候，结果呢，因为这个贪心大、野心大的时候，一不当心，哗一下就垮掉了啊，他的这个帝国就垮掉了。在人看来，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很伤心难过的事情。不过呢，对于他来说，其实呢，对他的一生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他失去他所有的这些财富的时候，他定下来认真的来看思想自己的人生，他发现。他认识自己的性格，他发现他聪明能干，但是他从小都要掌控，而且呢，只要他能力所及的范围里面，他都能够掌控，而且掌控得非常好。他就发现说，他活在这个靠自己能力的虚假的安全感里面，因为呢，其实你能不能掌控，你越到以为自己能掌控的地方，越不能够掌控，其实市场不是你能掌控的。那么他认识到自己这些方面的时候，他开始回到上帝的面前，开始在神的面前来认认真真的思想怎么样子活他的人生，然后他开始有一个新的人生，照样用他的聪明才智啊，照样去这个去追求，很有动力，像他的人性，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是在上帝里面追求，给把自己的财富才能给上帝用啊，神开始用他活出来一个真正精彩的一个人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认识自我，有这个自我认识的智慧，能够谦卑的承认我们的有限，谦卑承认我们是诡诈的，同时也谦卑的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以至于我们能够信靠主的恩典和爱，能够接受圣灵的光照、保守和引导，我们就能够活出真实、自由和蒙福的人生。阿门。